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8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日本识破还是辞职了啊。最近是出了一些事情，很多人呢一直在跟他抗议啊，最终呢还是坚持不住了。关键呢还是内部啊，现在据说有60%的议员已经倒阁，最后呢就辞职了。目前看呢，小泉进次郎和高市早苗明显的排在前面。像之前呢还提到林芳正，有提到岸田的。那两个差的都比较多了，要么是一位历史以来可能是破纪录的一位年轻人，要不然可能是一位女将。今天呢，那从我本心来说，我是希望高市早苗能够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为什么呢？今天正好呢，路透社对这个人有一些介绍，我也把他给推荐给大家。说到俄乌战争，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上演了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空袭。标志性的，他们这次竟然炸了乌克兰的内阁大楼，把大楼给打着火了，损失不是特别大，把楼上边的一个右上角给炸糊了。那这个事儿呢，应该说导致事件严重升级了。因为这个大家心知肚明，那边呢我不炸你的克里姆林宫，这边呢你也别炸我的政府大楼，两边是有这么一个潜规则的，那这次你等于坏规矩了，那咱们就没有任何底线了。华尔街日报呢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现在呢是两个沙漏计时器在进行竞赛。这边呢是俄罗斯经济，这边是乌克兰的军队，现在就看谁先倒下。贝森特也强调了这一点，川普呢大概也做了一番这方面的一些表述，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星期一话题不是特别多，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话题。细思极恐，这件事呢尽管已经过了，但这件事的影响我认为反正我呢，我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这件事呢，确实也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灵异的一些东西发生。太巧了，就在昨天，鬼月，七月，阴历七月鬼月嘛，昨天上演了雪月，然后正好又赶上白露，正好又赶上中元节。中元节什么情况？鬼节啊。阴气最重的这一天，那是过去我们老讲在这一天阴曹地府开大门，然后那帮人都出来转一圈，四件事儿赶到一块儿，或者几百年都没有过的这样的事情。那这事儿什么情况？我找了一些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不可思议的一些灵异的对应事件，我不说什么，我只是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呢自己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还先说韩国吧。韩国现代和 LG 他们一块儿在美国投的这么一个工厂，出来了一些更多的画面。那些韩国的员工竟然被 ICE 就是移民局用铁链都给锁住，把手腕这儿到一铁链，这两个连着铁链，肚子也给捆着，这都连着呢啊！把脚上还带上脚链，哇，这个是有点夸张了，我犯什么法了？这多大的个罪过？现在至于上这些东西吗？人家韩国人也挺老实的，也没抗拒，和我一个一个都举着手乖乖的让他们给绑上，这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个确实是伤感情了。当然呢，到目前为止还在争议，那你到底因为什么呀？人家怎么了？人家到自己的这儿的工人，他本来就是韩国现代的工人员工，到美国厂到这儿来，正好建厂嘛，我们到这儿来一块儿技术支持，怎么了呢？移民局呢还是解释了一下，他们呢还是持有不符合工作授权的签证。 因为美韩呢是免签，他们通过免签进来的，但是免签里边是有具体规定的，那里边你不能打工，你不能从事实际的工作或者是劳动，在这方面可能确实是违反了移民条款，但上铁链子这东西，这是有点夸张了啊，这是有点，这大致类似的情况，我只在黎智英身上，中共对付黎叔大概用过这样的手链脚链，干过这个，或到这么一个情况。那这帮人怎么办呢？说呢，有媒体报道说这帮人给放了，还没放呢啊。韩国总统府呢是做了一个表述，说现在呢基本都疏通完了啊，美国肯定放人，目前还剩下一些行政方面的程序，等这个流程结束，政府呢派包机把这300多人都给拉回来。然后他讲呢，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政府呢将检查和改善为落实对美投资项目这些出差人员的签证办理机制。也就是说，移民局美国那边抓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这做的是太过分了，太超过了，这个是有了，但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办了一个普通的签证到那儿去，你不管怎么说，你到那工厂你还是算工作吧，这个还是违反规定了。那下一步怎么调整一下，韩国这边倒没急啊，没到那个程度了，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人看那我们不投了，80亿美金的买卖，因为这件事儿就不投了，那怎么弄啊？川普呢，刚刚发了一个帖子，他倒没道歉了。他首先说呢，大家到美国来投资，你也得遵守美国法律，然后呢，尽量的你们要招美国人，雇美国人，他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哎，这要不是谁还去投资啊？这事儿都不好说了啊。来吧，咱们花点时间说说日本。日本的老石破昨天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他突然发帖，我已经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并且不会参加新的自民党党魁的竞选，在选出新总裁之前，我会尽到自己的责任。他最后提了一句，说政府刚跟川普总统签了贸易协议，希望下届政府能够确保协议的执行。啊，当然呢，他后来各种解释了，说呢，本来你这次参议院选输了，本来去意已决，就是为了等这个协议啊，让它完整的落地。这次现在已经做到了，那我就可以走了啊。他是这么解释了。可是到前天的时候，他还明确跟大家讲，他不愿意退。那四个大将森山玉他们都退了，他还不愿意退啊。所以说。啊，是把谁叫进去了啊？就他那个贸易代表赤泽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呢把小泉叫进去了，聊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出来以后就宣布辞了。应该说这两个人到那儿苦劝吧，您还是下来吧，这最后还是答应了。来吧，简单评价一下石破茂这怎么回事啊。日本战后到现在就算80年，有过103任首相，平均一任首相，就是和平以后啊，平均一任首相9个月多一点儿。好多首相呢都是 Mr. One Year， 一年先生，基本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到现在石破呢干了不到一年就下，就算是勉强说一年吧，差点。但这个首相呢到现在，如果我们给盖棺定论的话，这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一个首相。去年刚一上台啊，这个气势是很足了，解散了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希望呢拿到更多的席位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最终自民党加上盟友公民党在众院里边丢掉了多数的席位。结果今年呢又参议院大选再来一回，结果再次丢掉了席位，多数席位。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众参两院的绝对多数，原来呢他们赢得很多的呀，结果这不到一年 把两院多数全输了。这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在识破的期间啊，这个通货膨胀各方面物价，特别是老百姓吃饭的这大米啊，这简直就没样了，这个出了一个大的丑闻了。为什么最近呢贸易协议签了，这不是弄得也还行吗？为什么大家对他还不依不饶呢？他自己惹的事儿。他最近呢跟非洲也不是怎么干上了。他呢就搞了一些对应啊，说那个千叶县对非洲的尼日利亚，山形县对应坦桑尼亚，然后什么新谢县三条市对应加纳，他搞了，他拴了个对儿啊，大家穷帮穷富帮富，他是一对一互相帮忙，要解决非洲当地的经济生活。我们自己这儿还糊里糊涂呢，你这儿解决非洲的问题，你这什么情况？他电视上直接讲他的宗教信仰啊，使他呢一定要帮助非洲人啊，我们心里看着非洲人那样，我们感到不安。那你会不会引进非洲人啊？有一些极右的呢就给他往上安啊，这个识破是没这么说呀，那最后弄一大街桶的非洲人，他倒没那样，但是有很多反移民的这帮人，你一听你要反呢，你要干嘛呀？你要弄一帮穆斯林，再弄一帮非洲的来。前一阵说把印度人弄来，很多人说白了心里就打小九九，这行不行啊？啊，就等于是加剧了他的这件事儿了，破鼓万人锤，有点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最后民调也非常低，最后这一哥们儿就下去了。你要让我评价呢，这是近年来日本出来了一个最莫名其妙的一个首相。首先，你看不到这个人的执政方向，他的大政方针是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你说到岸田下来了，岸田哪儿错了？你要怎么改革？你要怎么调整方向？大家现在回答他的方向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而且呢，这个人也缺乏明确的性格，你到底是亲中还是亲美？你到底是要干嘛？你自己的性格黏黏糊糊拖拖拉拉，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所以说这个人呢又找不着方向，又看不到性格，好像呢就这么多年轮也轮到我了，跑这儿来过一把首相瘾。再出来安倍和岸田两个大首相之后，突然跑出这么个人来，确实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从何说起呢？怎么就轮着这么一个人呢？这是有些问题啊。那现在辞了，那下边谁呢？那现在比较呼声高的一个是小泉进次郎，就原来小泉纯一郎他们家老二啊，他们家儿子。另外呢一个就是高市早苗，这个就不太多介绍了。两个人呢都是老熟人啊，小泉呢这次因为卖大米的问题啊，这最后紧急上任搞得还可以，基本上把这事儿铲的就差不太多了。前一个农业相那老百姓都快反了，那最后他一上来基本给摁住了。说到这小泉呢，他毕竟比较年轻，四十出头。他和高市有一个特点，你要说在全民的民调里边啊，日本还是一个偏保守的社会嘛，尽管在大城市里女性各方面，你看东京市市长是女士啊，这个是没毛病了。但是呢在日本还有那么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啊中小城市或者是农村地区，对这个女性当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一些疑虑的。哎，看这小泉呢，年轻人特别喜欢他啊，这个呢长相英俊，说话也还行，这是留美的啊，这个不但是美国毕业的，而且在美国智库里边还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美国熟人是很多的。高市的英文也是非常好了，那都是那非在日本人里讲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英语，这两个都是这个背景的。你要说走社会民调，小泉的民调比高市高，现在也是稍微高一点，但是党内民调就不一样。党内呢毕竟看着你还是偏年轻啊，还是觉着高市呢毕竟啊安倍派他们还是大派， 而且这次也争取了好几次了，大家对他也比较了解啊。所以说党内的民调高市略占上风，其实两边互相都差不了多少多少个点，差不多吧。嗯，小泉啊，这不是我想象的领导人了。咱们就看看路透社他对高市早苗的介绍，他是这么写的：高市早苗是是下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之一。看看对这个人的评价啊，他是日本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日本会议的成员，以强硬保守派而闻名。高市反对同性婚姻，并要求夫妻婚后共享姓氏，这就是传统的。他还表示，政府的性别平等计划可能会破坏基于家庭单位的社会结构，并反对修改法律允许女性成为日本天皇的提议。那现在就快了，那就是天皇没儿子呀，那下一步怎么办？这还不知道呢啊！是啊，有了啊，后来有儿子了。高市呢支持将破坏日本国旗的人判处监禁。经济方面，他要延续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外交方面，他被普遍认为是对华鹰派，坚持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该条款禁止日本卷入武装冲突，他要把这给改了。然后呢，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等经济行为，呼吁日本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另外，他对移民日本，这些大量的移民，他认为破坏了日本社会的稳定，他也认为必须保护日本的文化遗产。这是一个英文媒体对这位啊，这未来主要候选人的一个评价，那个强硬保守传统价值观啊，最近这一说到保守，很多华人的眼睛砰就一亮啊，应该是正中你们的下怀啊。这是我们认识的高市早苗，通过他一个洋人的一个描述，和我们心目中的差不太多了。我比较关注的呢，高市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这跟他师父一样啊，跟安倍是一样，这一点是没任何问题的。小泉呢在这方面就偏嫩啊，高市这都是把自己的观点亮了一遍又一遍，这里边的争议就是靖国神社，这也是他在党内呢人们对他有一些疑虑的。原来呢他就讲，即使我当上了首相，我也会照样参拜靖国神社。今年又去了啊，今年815他又去了，每年他都去啊，他是比较极端的。那最近的一个说法呢，那你要不要去呢？咱们看最后的说法。他最新表示，如果当选首相，他会在适当时机如常的淡然的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他认为我去靖国神社并不是去美化战争，不应该构成外交问题，强调自己真诚面对自己的切身感受。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哇哦，然后多次表示，我不管当什么职务，我都会持续参拜。多次以内阁成员的身份去参拜，这也是他党内的很多人，因为这次是党内选举，别说社会上的那个轮不到，那得三年以后大选的时候才说到，社会接不接受的。现在只要党内接受他就可以。那这事儿，你这一参拜靖国神社呢，中韩不就干起来了吗？哦，原来大家是不敢碰这个话题的，唯恐触怒中韩。但现在好像日本社会这个风向也变过来了，触怒了又如何？凭什么老看他们脸色呀？我们去参拜，我也不是参拜那20几个战犯去了，我们参拜过去历朝历代的烈士先贤，怎么不行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他要干嘛？如常的肯定去，淡然的哎，就是比较低调的啊，去参拜，他还是要去的啊。这是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女将，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下一任也是破天荒的第一个日本女首相。还是那句话，如果全社会选，他未必 党内选就不一定了，党内选他有可能真的突破日本的这块天花板，你给他两三年的时间让他抡开拳脚大干一场的话，也可能民心大振，最后下一次举行大选的时候大家给他一次高票也说不定呢。所以说这是我希望的人选啊。你有朋友讲说小林英之也不错啊，小泉也不错啊，岸田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然后说到林方正呢，哎，比较稳妥，他那儿呢比较温和。那日本要想混日子，就找林方正这样的，对吧？岸田这样的就比较稳妥，就跟以前那样，没什么大的改变。如果日本需要一次改革，要么就找年轻的，我认为小泉也不是，也不是不能接受。然后呢，我是瞩目这位，这好多年了。我都看好这位高市早苗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在持续的反攻。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他做了一个通报，他说八月份呢，乌克兰国防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就那个红军城方向，他们当初呢是丢了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现在呢又重新反推收复了26平方公里的土地，另外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也取得了类似的优势，他们开始反攻啊。当然呢现在是有一种说法，说乌克兰在后边在准备军队，可能近期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啊。当然这个现在啊，因为没发生，咱们也别提前说这事儿了，因为希望了好几次最后都有点失望了，所以说能守住，我认为坚持到冬天，我认为就不错了。另外呢，乌克兰军队又干了一件事，他们把俄罗斯在布良斯克州的一个石油输送的泵站给炸了。这个泵站怎么了？不是奔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这是奔白俄罗斯的。俄罗斯的油给白俄罗斯，那儿有一个炼油厂，它是中间的一个泵站，它把这给炸。因为现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直接发生战争冲突啊，在基辅的上边就是北边，他们两边接壤的那儿埋满了地雷，因为也害怕什么时候俄罗斯再从那儿再来这么一下，他们在那儿埋了很多的地雷。两边是没有打仗，当然乌克兰也不能攻击白俄罗斯的领土。那我炸的是俄罗斯啊，所以说白俄罗斯我也断你的粮道，你自己看着办啊。这情况现在就，而且今天说完了整个下边的问题，那就更升级了。就在昨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射了805架伊朗给他的那个沙希德无人机，还有一些诱饵的无人机，同时还射了17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经过奋勇的拦截，17枚导弹乌克兰拦住了9枚，漏了8个。然后805架，有一说是810啊，就算805架无人机，他们漏了60架。9枚导弹60架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全国呢，现在至少有5个人死亡，这里边在基辅有一个妇女，有一个儿童，特别是基辅的政府大楼，也就是他那个内阁大楼，冒出了滚滚的浓烟。这个楼就算是基辅的一个地标，它是个历史性的建筑，都是大圆柱子上去的，是一个老建筑啊。一般呢去基辅旅游都要在这儿拍张照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到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首先坏规矩，第一次击中了基辅的政府大楼。这个大楼呢，就紧挨着议会，挨着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啊，现任的那个总理尤里亚啊，到那儿去呢，拿手机搞了一个自拍啊，显示这个走廊都被炸糊了，门也炸没了啊，电线都在那儿悬挂着，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两边的性质还是不是太一样的。你看小泽他们呢，基本上打的都是军民两用目标啊，你加炼油厂啊等等，他都是有这方面。 他你很少看到说乌克兰突然就攻击莫斯科或者哪儿奔居民楼去，最后那边突然爆啊，一下炸死多少孩子，炸死多少妇女，奔人家医院去，养老院去，你很少听到。你我甚至我没有有这方面的印象，也就是乌克兰这边还是非常注意的，但是俄罗斯这边呢，它完全是无差别在攻击，这一点是令人发指的啊。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鲁格将军为这件事儿呢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历史表明像这样的行动会导致事态失控，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说这次袭击并不是俄罗斯所说的那种希望通过什么外交途径来结束这场战争的信号，你嘴上说通过，然后你现在在干嘛？特别是轰炸平民，轰炸这个无差别轰炸老百姓，这是不能被接受的。那凯洛格说的这失控确实有，今天呢有好多的乌克兰人包括媒体都在强烈的呼吁，既然你越过了红线炸了我们中心的政府大楼，那现在他们就呼吁乌克兰去炸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你原来印象好像那克里姆林宫那儿有一个无人机在房顶上，当时还有那么一个行为艺术嘛，可能后来当时我们就戳破它那是个摆拍，因为当时我们能看到有人员在那个房顶上走动，后来都被卫星拍到了，一看就是他们自己在那儿摆那儿，然后放了个火啊，假设是怎么样，那个国际社会是不承认的，这次是第一次，那这事情要失控，那你要这么来，那咱们就没有底线了，咱们就开始炸吧，就到这么个地步啊。那这件事儿发生以后呢，川普昨天在白宫，在白宫外边记者就堵住就问他呀，说你看这大规模袭击，800多架无人机，10几枚导弹，加起来现在是最狠的一天，规模最大的一次，说那对制裁俄罗斯的第二阶段，你不说第一阶段就是个印度，你还有第二和第三阶段，那上不上啊？哎，我已经准备进入制裁俄罗斯的第二阶段了。是，他已经威胁了很多次了，要实施进一步的制裁，可是到现在呢，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制裁措施。这个最新言论呢，是从态度上、情绪上呢，是有所表述，但什么时候你这个第二阶段制裁长什么样啊？而且什么时候开始是怎么弄就没有下文了啊？他是这么一个说法了，表了个态，定了个性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就在当天，贝森特呢也在晚上上电视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说法，说我们准备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我们也需要欧洲的伙伴们支持我们。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一场竞赛，那就是乌克兰军队能坚持多久，这边是俄罗斯经济能坚持多久。如果美国和欧盟对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更多的制裁和征收更多的二级关税的话，那俄罗斯经济将全面崩溃，这将迫使普京坐到谈判桌前。这是贝森特他讲的这么一段，和川普那个略有呼应了，略有呼应。那他说的这场竞赛，实际上是他引用的华尔街的一篇独家的报道。简单的跟大家说说那篇报道啊，华尔街日报讲说，乌克兰战争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沙漏之间的较量，原来装满沙子往那一扣，计时器嘛，看谁先跑完，就这么个意思。这边呢是乌克兰兵力捉襟见肘的军队还能坚持多久，那边呢是俄罗斯经济还能维持入侵多长的时间，而且还不会损害普京政权的稳定。也就是这边乌克兰军队和这边的俄罗斯经济，谁先躺下谁先倒下，现在拼的是这个。说川普推动和平的难题在于普京现在坚信乌克兰那边那个沙漏会先见底，到那时候他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强加更多的条件，然后他就能在俄罗斯历史上和历史上那些沙皇们并列。这就是为什么几个月来俄罗斯总统始终回避川普提出的停火条件的建议， 因为这个包括一些领土的妥协啊，包括一些其他方面，川普原来认为这会对莫斯科具有吸引力，但现在呢他不是这么认为的。说现在克里姆林宫仍然坚持最大化的要求，那就是让乌克兰成为他的附庸，从而改变欧洲的力量格局。川普为普京设定的最新期限，所谓的最后期限，一次又一次的过去，而现在乌克兰的欧洲的盟友们还在讨论是不是要派维和人员来维持一个遥不可及的和平。华尔街这话说的是很不客气的，但他说的是现实。也就是说，现在两边开始比俄罗斯经济那行不行啊。他讲尽管现在油气收入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在猛烈的上升，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被打掉，现在呢他各方面呢因为高额的军费开支对他的财政已经造成了重创，但华尔街讲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正在面临某种危机使普京能缩减他的战争目标。他说确实问题正在大量的积累，但是俄罗斯经济在短期内不会撞墙。有专家预测说，这个经济体现在能够支撑俄罗斯的战争至少18到24个月才会陷入严重的困境，那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啊。当然如果西方收紧制裁并且有效执行现有制裁，可能会大大缩短这个时间，但他也讲彻底切断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印度这个可能莫迪和川普这不是又有点和好的意思吗，印度会有所收敛，但是中国这个那不可能收敛的呀，两边刚签了20个协议，两边共进退，那个你是没辙，那你治中国呀你又不敢，因为拿着稀土呢嘛，你也不想把事儿惹大，所以说这个呢没办法，爆发新的贸易战，中国具备强有力的反制能力。这就是华尔街日报写的。都知道中国是对俄罗斯最大的经济支持者，但是现在没办法，现在没有办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刚才说了啊 ,18 到24个月，就算你再炸他的炼油厂，炸再折腾他啊，这个呢他还能扛一段时间。然后按照那乌克兰这边呢，他也是这么讲，如果再过两年的时间，乌克兰的防御力量可能会被拉到极限。现在莫斯科的军事目标已经不是单纯的占领领土了，他们现在在消耗乌克兰的部队，耗尽你的军事力量，直到你被迫屈服。普京只有在认为乌克兰不会在战场上崩溃，同时战争带来的国内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接近失控的时候，他才会接受乌克兰以及西方可能接受的停火协议、和平协议。所以说呢，现在西方提供武器弹药对乌克兰延长抵抗能力至关重要。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招不上兵了，那两边这个比赛就不知道了，就扛着吧。那你现在制裁，关键是你不敢制中国呀，你断不了俄罗斯的粮道啊，那就没办法了。大量的美元还在源源不断的支援俄罗斯，技术支持、零件、材料各方面的支持，可能他不敢直接给飞机、坦克，直接给什么那些东西，但他给你零件也可以啊，我给你材料，你自己做，那你这就没辙了。乌克兰这边呢，是后边也有一大帮人帮忙的，那给武器给什么的，所以说两边这个呢，现在看大家都打的什么时间，两年都照着这个说呢。贝森特呢是引用了刚才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观点，现在两边啊，这是我认为这篇报道说的把问题的实质都给说清楚了，两边现在比的就是这个，听起来是很绝望很残酷了。来简单说说委内瑞拉，那不是川普那天授权给国防部再从你脑袋上飞飞机就把它揍下来，结果就在昨天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军事航空队的多架飞机在昨天夜里飞越了在南加勒比海的美国海军驱逐舰的上空，说这是24小时内的第二次飞越美国海军。那倒是造啊，也没造下来啊。这个呢，还是昨天我对这件事的判断。你要想打一场战争，你必须对你的对手了若指掌，然后才能以最精准、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来结束这场战争。否则的话，又会陷入那一个半月炸胡赛，白耽误工夫，最后灰头土脸，自己呢灰溜溜的撤退啊。最后你现在胡塞这还有事儿啊，今天这不是昨天把多条海底电缆它给切了，最后就导致了印度巴基斯坦就是南亚那边呢网络的一塌糊涂，这就没法弄了啊。所以说你还是没把它解决。说说以色列，川普对哈马斯又发出了一次最后通牒，有朋友给统计了，这是多少次了？第12次最后通牒了。说现在呢，我已经警告哈马斯啊，现在呢不接受协议的结果将不堪设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不会再有第二次了。那您前面那个说了多少遍这样的话了，他又来了这么一遍啊。说现在呢，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拿出了一个停火条件，先找的以色列，以色列那边表示我们可以接受，那现在这个呢就通过中间人转给了哈马斯，川普是因为这个才说这句话的。那边已经接受了啊，你们必须接受，你要不接受的话我就没有第二次了。那这个停火协议是什么呢？啊，这个已经交给了啊，这个由维特科夫交给了哈马斯，这已经有了。这个协议呢包括，如果你答应了，第一天就释放所有剩余的人质，不管活的还是死的，然后换取全面停火和以色列停止占领加沙地带的目前的军事计划。然后这边呢，以色列还要再放2500到3000名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囚犯啊，包括呢因为杀以色列人而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你只要把人质给我，这我几百人我都可以放，这本儿下的是够大的啊。以色列这边的说法呢，那别光听川普的呀，以色列这边的说法就是双方一旦达成协议啊，然后呢就是以色列还要求哈马斯必须完全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呢你彻底解除武装，甚至你滚出这块地方，但是哈马斯呢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你要全部撤出加沙地带。两边呢现在最后一次在谈这件事儿。那哈马斯什么情况呢？哈马斯刚刚发的一个官方声明表示，愿意与白宫讨论最新的停火方案，结束现在的战争，但可没有什么承诺，只是愿意跟你讨论，他还要再讨价还价。这就没辙了啊，这摊子烂事儿我也不想多说了，大家知道就完了。简单说说这红海多条海底光缆在前两天被切了，直接打击了全球互联网的骨干网络，因为红海是连接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主要通信走廊，两边近70%的跨洲的流量都是从红海走的啊，印度啊巴基斯坦好多国家都从这底下走啊。结果呢现在这一切，那没有办法，只能想别的辙了。那修这些电缆要多长时间呢？可能要花费数周的时间。第一次吗？不是，去年就切过一次了，当时呢就认为是胡塞武装干的，当时就切了那么一回，导致可能高达70%的欧亚流量受阻。结果这次呢又来了这么一次，因为现在这件事儿，海底光缆这件事儿，中国这边也到处切啊，这个切什么丹麦的，切芬兰的，然后这边又切台湾的，他们经常这么干。那这事儿现在看是有问题了，因为全世界现在99%的洲际光缆，这种长光缆都走的是海下，因为这个又没有办法保护，这太长了，这个没有办法，而且切现在人家都练熟了， 中国甚至都把专利都公布了，怎么切人家都有传授。哎，这件事儿以后变成了人类的一个短板。想弄你直接先切光缆，你比如哪天跟台湾要打仗的话，金门马祖底下那个光缆奔台湾去的光缆全给你切了，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啊？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还说经济吧。关于这个就业的问题，它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我认为这个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说到过去这四个月什么意思，就是川普举上那大板子，四月二号对等关税，就从收关税开始，美国如果把医疗保健行业扒了出去的话，为什么医疗保健用那么多人啊？因为美国也老龄化嘛，你这没办法啊。你包括未来的中国、日本、韩国，医疗保健那是一个大就业啊，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照顾，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如果把这个特殊情况拿出去的话，已经减少了 14.22 万个就业岗位，就美国从举着那个大板子那天开始，14万多个工作岗位就没有了，创下了2020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一般这种情况，就业岗位的下降一般都是发生在经济衰退的初期，这么大规模的这是比较少的啊。另外一个角度，美国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已经到了 10.5%， 是整体失业率的两倍都多。这个情况虽然说比2020年疫情的那时候要稍微低点，但是这也是过去这几年里边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年轻人失业率啊已经到了这么多。所以说说到这个失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今天美国媒体都在说什么呢？那还都是川普嘛。川普呢是受那个劳力士吧，那个瑞士手表，因为瑞士现在跟川普这不是套关系呢嘛，你别39%的关税啊，因为整个的美国网球公开赛，那大赞助商劳力士其中主要的一个嘛，他请川普到那个包厢啊，加上这一家子人啊，有吃有喝在那儿看网球，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套关系嘛。当然呢，他预料到了川普，他知道自己一回到家乡，肯定大伙儿哄我，然后他就跟ABC、NBC 这些媒体都打了招呼。说你们不能播我被观众虚的这个场景，就是虚的时候你们做一点技术处理啊，他是提前都跟大家打招呼了。结果他这一上，他刚一到那个包厢的时候，当时现场我还坐了也就三场人，必须客观的说，有掌声有虚声，鼓掌的人呢，因为你鼓掌这才能鼓得出多大动静来呀，这虚呜这声音比拍巴掌这声音要大。你说是哄的人多还是欢迎的人多，反正从音量上看，那个虚声比这拍巴掌的声音要大好几倍，要大好几倍。然后呢，然后这人就陆陆续续就来，然后就唱国歌嘛，美国决赛嘛，他要唱国歌。这一唱国歌的时候，镜头就切到了川普，川普当时把手捂在胸口啊，那么个镜头，哇，那一下那呼那个嘘声就大了。甚至我就听我看到的那个 YouTube 里边那个短片，我连那国歌声都听不着了，镜头立刻就给切走了啊，然后那个嘘声也不断，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呢，这场网球打的呢有点结果有点出人意料，第三局竟然打出一个6-1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啊。等我做完节目以后，我看看这两个新一代天王了嘛，小德以后再也打不过这两个任何一个了，以后这两个人时代就跟当年的费纳时代，费德勒和纳豆他们俩那个时代又开始了。每年这四个大冠呢，一人俩，反正基本差不太多，就这么个状态了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做完节目我再看那个去了。嚯，今天川普呢到那儿啊，让人大伙儿给哄了这么一顿。 不过还行了，没把杯给人家拿走，没下去发奖去。我估计他是想去了。你像温布尔登，那是王菲那凯特王菲，他要去给人家颁奖的呀。川普，我以为那聚光灯下，他应该到那儿去颁奖，完了顺便把那杯他给抱跑了，就跟世界俱乐部杯是那次似的，那不知道啊，估计那么哄是没法下去的，那个一下折都折不住啊，那个太难看了。就说一件美国的大事儿，这件大事儿呢，刚在萌芽状态，我没有把它放到标题里边，说这是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今天呢，在美国这件事儿是一个大新闻，说五角大楼正在起草新一版的国家防御战略，这个草稿已经出来了。说现在呢，他们把核心调整了，要把重点转向保卫美国本土和西半球的安全，而不是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首要目标了。把兵要撤回去了，啊，西半球肯定包括英国了，那前边的呢，是不是还包括德法？那就不知道了啊。那肯定，那我回到大西洋，回到这边来了。那美国撤退了，原来都是顶在前面，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那要一定要封堵啊。他现在要撤退了，这是国家防御战略。说这个法案谁这个案子谁写的呢？是国防部政策事务部的管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比，他主导起草的。这个草案已经交给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来审阅，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已经比较不能说是萌芽了，已经成草案了。媒体评价这个动向意味着美国的战略重点出现重大转变，这和川普以前强调的什么中国是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这天差地别，等于那边我不要了。那整个东半球呢，他不管了。报道讲，这个战略调整已经部分体现在行动当中了。那你的兵都撤回来干嘛呀？那不是上洛杉矶、上华盛顿执法去吗？另外呢，在自己的后院加勒比海把军舰 F-35 在那儿说要打贩毒集团，南部边境做建立军事区等等，他要我管管我自己吧。这两天就奔芝加哥了啊，要派大兵，我要干这事儿去了。这不是他自己发帖子吗？我为什么要搞战争部？芝加哥下一个就是你啊！他要搞内战，这搞战争部是针对芝加哥，针对这些民主党所管理的这些城市的。嚯，这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说这个呢，让欧洲的盟友们都感到非常的担忧。如果草案最终定稿，那美国的防务将从全球的竞争中彻底退出，变成本土优先、区域优先的一个路径。也就是整个全球力量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念兹在兹，大家忘了瀛台夜话，拉着奥巴马两个人在瀛台给奥巴马讲，太平洋这么大，你那边我这边，这足够装得下两个大国吗？奥巴马就低着头一声不吭，没说吗？最后到杭州去开 G20 去，一下飞机，哎，怎么没地毯呢？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谁让你不说话来着？后来习近平跟拜登也这么说，太平洋足够大，你那边我这边，拜登也不说话啊。所以说现在川普我主动的要全面的撤退，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当然文章也讲呢，这个做法会激怒两党中那些把中国视为美国安全威胁的那些鹰派人物，说这将对美国及其多个大洲的盟友产生重大影响。有一个看过这个草案的人士表示，以往被信赖的美国的承诺正受到严重的质疑。那就不知道了啊！现在呢，如果这件事儿要真的是发表了的话，真的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的话，那这事儿就坏了，那这事儿就坏大事了。 只不过到目前啊还是个草案啊，不知道最后他会走多远啊，所以说现在先别生气啊，咱们先搁着。那简单说说民调，我们老说川普他们的民调没什么意思，川普也不选了，你老关心他的民调干嘛呢？咱们现在开始把目光转向2026，看中期选举，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了。 YOUGOV 他有这么一个民调啊，说到2026国会选举，现在民主党的支持率是 44%，和上次调查呢掉了 2%， 共和党呢是 40%， 比上次民调涨了 1%， 不确定的有 11%。 说到男性支持共和党的是47比39， 39是民主党啊，一下多多八个点，男性支持共和党的47里边39，女性呢支持民主党的多，和民主党和共和党之比是49比34。那男性是47，这边是49，两边差不太多了啊。男的支持共和党的多，女的支持民主党的多。说到白人呢，支持共和党的是47比38，黑人呢是支持民主党的75比8，还有8%的人支持共和党呢。西班牙裔支持民主党的是49比31啊，这边多。中间派这最关键，支持民主党的是44比24，也就是共和党只有24。那说到川普上次的选民什么情况呢？那支持共和党的人是78比8，压倒性的。那支持哈里斯的选民呢，支持民主党的是84比3，这个幅度在加大。别忘了啊，上次呢说到两个什么川普赢了7个摇摆州等等，全国的总得票，这个就不是什么选举人了，这个全国议员，这个是全国这个总民调是管用的啊。上次双方只差几百万票，就差一点儿，实际上啊。年轻人18到29岁的支持民主党的是44比31，30到44岁的支持民主党的是49比36，那45岁到64岁的就变过来了，支持共和党的是45比40，重点支持共和党的就是这波人，就是中年人，45比64的。那65岁以上的呢，支持民主党的人多，45比42，两边几乎是打平的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总数呢，民主党稍微多一点，44比共和党的42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啊，时不常的就给大家报报这个。说到贸易战呢，今天就一个新闻，川普取消了小额包裹免税之后，800美元之下啊，现在都要交税了嘛。现在的统计是外国寄往美国的包裹量下降了 81%，上次我们说到有多少个国家停来着，我记得是说到32个国家，说到有新西兰有日本，那次大概是20个吧，后来是32个，现在有多少您猜个数。现在有88个国家停止给美国寄包裹了，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干脆呢我也就不掺和这事儿了，88个国家不给美国寄包裹了，美国现在收包裹的量下降了 81%，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今天呢正好是周末嘛啊，一般呢我们跟大家聊一点漫谈，有一些答观众问，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文化问题。这件事儿呢，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昨天都已经发生了嘛，这件事儿其实是很有趣的。我呢动了动手指查了一些资料，今天把这件事儿呢咱们推荐给大家啊，至于大家您怎么想这我就不管了啊。说到这件事儿呢，太神奇了，这件事儿竟然发生到雪月月全食啊，最后呢出现了血红色的月亮，然后正好发生在鬼月，又发生在鬼节，又发生在白露，哇哦，这几个事儿碰到这一块儿，你要说两个三个赶上，这以前是有过，这个以前是有过。 四件事儿赶到一块儿，这应该是几百年上千年一遇的一个情况。比较可怕的是赶上白露，因为白露正好是每年这个9月7号到9月9号这两三天之间都算是白露，这个咱们还算放在一边。这雪月正好和鬼节，也就是中元节那一天，阴曹地府开大门呢，和这个赶在一块儿，这上下这一对应，这太瘆得慌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罕见的啊，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雪月这能说明什么呢？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月全食的时候，地球的大气层啊，把太阳光就折射到了月球的表面，那个蓝光它可能跑得比较慢啊，最后呢它被射散了。然后呢红光，因为它是个光谱嘛，那个七色光嘛，从地球这个大气层往月亮上反射的时候，那光跑得有快有慢啊，最后有的就跑散了，最后只有红光留下来了，最后导致月亮呢就红了。实际上月亮自己人家该啥色啥色，是被从大气层折射过来的光，太阳光给打红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严格讲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天文现象。说到月全食雪月，几年就来一回，这个事儿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次数是比较多的，并不罕见。但是他就说这件事儿正好七月，农历七月是鬼月，正好又到七月十五。昨天夜里我起来，我突然想起来，对了，今天还是什么节？当然我们那儿和那边有时差嘛。昨天半夜我起夜，我一看外边咋那么亮啊？那个昨天的月亮老亮了，那家伙，他可能刚那个雪月完了以后，他突然变得特别亮，外边那草地上特别明亮。这件事儿呢，这个是阴上加阴，有点阴森恐怖啊。这是不是凶兆？这个咱们先放一边。那我就查查吧。那这件事儿咱们先就别说国外了，因为国外你比如说这个当时拜占庭被攻破是有雪月的。历史上西方的重大事件，好像这个雪月都出现了。都出现了啊，波斯帝国的覆灭，原来我有一篇那样的文章啊，大流士三世吧，当时被人击败的时候，当时那天就出现了雪月啊，最后波斯被击败啊，最后灭国，就到被亚历山大给平了嘛，就出现了那么一次。我还写过一个很伤心的一个故事啊，出现了雪月啊。因为那个西方人希腊他们这一支儿，人家是太阳神，然后呢阿拉伯这一支儿呢，他们是信月亮的，信月神的，所以说这边突然出现了月全食，这边要马上转天就要打仗了，这一看这还打什么打呀？这那个咱们就不用说了，咱们就因为说到中元节，这都是中国地面上的事儿，都是老祖先呢根据中国这个啊，斗转星移的转换，他们研究中国这旮的地方啊，他有一些自己的角度和观察。说到农历啊等等很多东西，哎，跟中国那个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咱们就说发生在中国的事儿，我简单查了一下啊，这有名的《后汉书》里边，这里边是有啊，公元196年那一天，月色如雪，大雪夜。结果那一天就上演了李傕郭汜之乱，那不是王允和吕布把董卓给杀了吗？后来人家下边李傕郭汜那四大将当时给主公报仇嘛，给董卓报仇，人家杀来了，最后长安大乱，朝廷也被他们给劫持了，当时天下就崩了啊，就出现了死人死扯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是有这么一回。然后后来218年赤月如火，历史上后汉书的记载，结果曹操汉中之战，大家还记着吗？老黄忠斩那个谁啊，夏侯渊嘛，最后呢大败失利，当时曹操丢掉了汉中啊，最后刘备汉中王嘛。 《旧唐书》唐朝，然后是秋八月，月色赤如血，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时候唐朝他们刚建国，结果突厥20万大兵就杀过来了，一直杀到长安城边。最后李世民是带着几个人从吊桥里出来找吉利可汗，什么情况？咱俩不有协议吗？你怎么背信弃义呢？结果当着你少数民族人也是讲诚信的呀，这么一通数落啊，最后吉利可汗一看啊，是我不对啊，一看嚯，李世民可以的啊，掉头就回去了啊，到最后是赔了点钱了，掉头回去了。闹突厥一直杀到了那唐初嘛，刚建国，杀到长安城下，赤色月色赤如血啊。然后是《新唐书》，这是公元742年，多次赤月，最后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唐崩。多次赤月啊，就出现了这样。然后呢是北宋的时候，公元1027年月赤如血，也是这样的记载。这是什么呢？爆发了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夏朝和宋朝开始大战。然后呢是公元1351年是元朝赤月，这是明确有记载的。结果那一年什么什么挑动一只挑动黄河，什么天下反，什么十人一只眼，大家记着吧，红巾军起义，全国性的起义爆发，从那儿就天下大乱啊。然后嘉靖朝，然后月赤如血也是有记载的，结果有一个 8.3 级的大地震，陕西那边爆发了大地震。然后是1860年清石路月食如血，这都是有明确记载的。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琢磨着这个，你邪乎不邪乎？英法联军破北京，火烧圆明园。这家伙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些血月啊，就出现过这么多历史事件。这东西是很厉害的啊。你比如说，咱们就随便讲啊，1644年。在头年雪月，转年崇祯皇帝上吊，明朝灭亡。没多长时间，1863年雪月出现，太平天国天津城，就天津，他那个天津崩溃，最后被曾国荃攻陷，雪月最后出现。你说这东西神不神啊？那过去的事儿咱就别说了，人家有记载的，有没记载的啊，对应上的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啊，那咱们就说说近代的。您动的手指一查，这都明白啊。1950年6月15号月全食雪月，民间过去的说法叫赤月照东亚，冰融起，当时是有这样的说法。结果就在这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就过去了嘛。6月15号月全食，您说这事儿厉害不厉害？然后说到1964年、1967年、1968年，多次日全食，多次雪月。过去讲，一旦出现这个，就天下大乱吗？当时1964年、1967、68干嘛呢？文化大革命啊，那就闹了，那就全完蛋了，这就开始了。多次雪月，说到这三年啊，1965年没有，66年也没有啊，就是64、67、68多次。然后1976年，你说这事儿一会儿专门我要跟大家聊聊这1976年，当年的5月份和10月份两次雪月。您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这1976年一会儿最后啊，咱们说说这事儿，这太可怕了，这事儿啊，这事儿太可怕。然后咱们再往后说，1989年，当年的4月、10月两次雪月，1989年6月4号发生了什么？结果在当年的4月份和10月份两次上演月全食，上演了雪月。您告诉我，这 这是怎么回事？1997年在回归的当年上演了月全食。1997干嘛呢？香港回归嘛。当然好多人当时那哪反应得过来，啥意思啊？这肯定是凶兆啊。谁知道这是凶的香港自己了。那最后呢，那年回归，那香港到现在就这模样了。你说这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呢？你这东西是很难解决的啊，很难解释。然后再往后呢 ,2008 年 ,2 月21号血月发生了什么？一个月之后汶川大地震。你告诉我这东西它没关系吗？这很难讲啊。2014年然后全球进入了一个四连血月一个周期 ,2014 到2015四回。那中国呢，反正出现了很多事儿吧，你比如说有股灾啦，然后什么反腐了，那都乱七八糟的好多事儿，那很多小事件他连搞了四个。然后这里边还有两次这就特别神奇。那我查了一下，那最近的呢，2018年7月27号28号一个全国都能看见的一个大雪月，号称是世纪最长月全食大雪月，这是这么多年最壮观的一次。我就掐着脑门想2018年发生什么了，全国都看见了，这什么情况啊？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了，他们习近平修宪那一年啊，那解放军进国会嘛，啪啪啪踢着正步，那年修宪大家还记着吗？这就开始啊。然后呢 ,2020年有那么一回，因为11月份和6月份都有一回，那个不完整啊，都是一半，都是也没有什么明显红色的效果，那个不算啊，那个不算。然后最2021年11月19号也都是部分啊，那个也不完整，也不是雪月。2022年11月8号又来了大雪月，一个全国境内都能看到的一个壮观的月全食大雪月。这又怎么了呢？我仔细一想，他们二十大呀，这好七个小矮人从那天出来了，不就是前后的事儿吗？2022年11月8号，大家查查那二十大是哪天，这前后脚的事儿。反正这是我最后能查到的出现了这么多事儿啊。咱倒不是非要说这种神秘主义非要如何怎样，但是您想这东西是不是也太巧了？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呢？我呢从小咱们经过那种教育都是无神论者，我对这东西我不是特别信。可是当40岁以后，随着人生斗转，然后到这儿有万里之外移民到这个天涯海角，化外藩邦小国跑到这儿来，然后这紧跟着后边的有很多事儿，因为那时候人就静下来了嘛。其实我们人生很多的发展阶段，其实你自己仔细体会，实际上在每件事发生之前都是有一个小警兆的啊，都是有一些小信号的。只不过原来年轻的时候在国内平时忙也没人琢磨这事儿，等岁数大点了一点点琢磨。我觉着你比如说就像我现在做 YouTube 就特别神奇，就一次踢球啊，小老师托你那个孩子们咱们一块儿在场地里踢球，在一块儿看球的时候，旁边有一人就跟我打招呼，谁呀？哦，后来一看啊，是当地中文先驱报的主编。后来我们俩，他儿子我们都踢球呢嘛，人家都同学。后来我们俩就聊天，后来他就鼓励我，你写东西怎么样？我说我原来在国内写过点，来吧，给我投稿，然后都写吧。哎，从那儿以后呢，一看咱们的文章也没上过报纸，一看当地这算是新西兰最大的华人报纸了，写吧。然后就开始写写，一看写的不错呀，那就给你一个专栏得了，你就定期写专栏。后来一直写就练笔头子，后来写到给你一版得了， 你给你一个专版，你都自己安排自己组织就完了，你什么你自己写一篇，然后再组织点你认为好的。后来磨练了这么一段时间，后来又碰上一个机缘巧合，就说话说的也挺明白，这北京话大伙儿也爱听，上电台吧。然后从电台一开始说体育，慢慢慢慢，然后就把之前在先驱报一开始写文章这东西都结合起来，然后最后呢终于有一天啊，中国大使馆终于不让我说了啊，人跟电台打招呼了，这太反动了，不能让他干了。好多人在一边听我节目一边记小本本上大使馆汇报去，都报告去，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后来电台老板实在扛不住了，最后那就算了吧。哎，这时候我再出来做 YouTube， 结果在前面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其实那种准备。有时候你一想，现在 YouTube 现在做的小有所成吧，就算是还能接受，但是呢就跟前边那个那么长时间的练笔头子啊，最后呢到电台里边啊，最后做节目，我一个节目也是两个小时的，我觉得这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你说那不是信号，所以说人的一个命运各方面，慢慢的我还不是不至于到神秘主义者吧，但还是我相信这冥冥中好像是自有天数，好多事情实际上是有一个轨迹，是有安排的。其实最触动我的，最震撼我的就是1976年。这76年这天，这一年，我相信很多这个无神论者，他们一跟我辩驳，我跟他们讲1976年的故事，很多人听完了以后都沉默不语。这事儿太邪性了。1月8号周恩来死了，就知道这开始了。2月份河北唐山宁城一带就有地震，唐山这后来7月28号当时我在那儿嘛，我是亲历者啊，在那之前就震了一回，在河北宁城唐山一带就震了一回，这是2月份。3月份太可怕了，在吉林的永吉县发生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这太厉害了，这个都没见过。当时毛泽东还有知觉呢，他还没傻糊涂呢。当时后来有人告诉他说那下陨石雨，他自己他当时天命论嘛，他自己就傻了，据说当时表情一下就傻了，就知道他自己要完蛋了。然后他就把邓小平给全部都给撤了嘛，这东西都是有安排的啊。然后到四月份，中国本朝第一次反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就四五运动第一次上演，就出现了这么一次情况。然后刚才说了啊，这五月份十月份两次雪月，就说这一年啊。然后到七月份朱德死了，然后7月28号唐山大地震，20多万人给他们这帮王八蛋陪葬，就都死了，是本世纪最惨烈的地震之一。然后啊，周恩来也死了，陨石雨也下了，朱德也死了啊，这个呢他把这邓小平也给撤了，然后在唐山大地震啊，这给他殉葬的这他们好几十万人他也都死了，9月9号啊，九九归一，他妈完蛋了。你看他挑这日子，你说这事儿神不神？你告诉我，这个这冥冥之中这东西他没有一个东西，反正这事儿是很难理解的啊，这件事儿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你很多人我们都不是神秘论主义者啊，干嘛非要都算算命啊，都然后呢都特别迷信啊，到怎么样，我认为倒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但是你说这东西没有，我现在也这么大岁数了，你有时候回想自己这一生等等各方面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里边的迹象还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我倒不是说啊，刚才说那四件事凑一块了要如何怎样，今年会怎么样啊，今年我认为倒不会怎么样。那个崇祯也是大雪月他硬在转年了，那你谁知道啊，所以说硬到明年也说不定呢。 硬到明年，反正今天做节目之前我还翻了一下我那推背图的笔记，明年还真是要出事儿的一年。今年呢大概还是太平的啊，今年还行啊，那不是小白兔吗，大家还记着吗。今天反正就跟大家咱们闲聊啊，我也不散播什么这方面的神秘主义啊，我只是给大家咱们讲一讲，这个都是有历史记载的。你告诉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巧合，都是赶巧，都是碰上的，这也过于太鸵鸟了吧。我认为这东西确实有一种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一种灵异啊，这种东西太巧了，太巧了。所以说到这儿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咱们做一个小的算是文化漫谈吧啊。所以说呢，对老天爷啊还得敬重啊，这在咱们还得自己啊，不管干什么那都看着呢。所以说不，很多人在中国真往食物里边造假，什么缺德事儿都真干啊，那好多人确实也是没有任何的底线，那个咱们就不管了。我认为自己呢还是要有所警醒，他瞪眼看着呢。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注意啊，这东西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啊，这就算是一个迷信吧，这就嗨伪作啊。说了说日本自民党众参两院都丢了多数的议席，说下任首相呢还是在野党，还是啊是在野党还是自民党执政党不容乐观，如果自民党出首相，小泉比高市希望大。现在做民调，就是外边社会的民调，小泉比高市，我看到一个民调，小泉27点几，高市是23点几，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往下就是林芳正，再往下就是其他那几个人了啊。但问题这次总裁改选，因为他是选党嘛，党的总裁自然成为下一任首相。如果是党内的话，这事儿就不好说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原来我记得上一次改选的时候，那叫什么来着，那个浓眉大眼的那个叫河野太郎还是叫什么，当时很年轻啊，浓眉大眼，长相啊比较硬朗，很多年轻人也比较喜欢。你看现在他就没有了，他在日本党内他不行啊，他不行。不一定，如果要是在党内的话，关键是麻生派现在基本上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就看岸田派他们是不是也支持。上次高市败选是岸田是支持的石破，后来有人问岸田，你为什么不支持，你不是说安倍一系的吗，你为什么不支持高市呢？他只是说现在他出来不合适，因为当时那个情况谁上来这个摊子也没法干，你还没输到底，你现在都输到底了，现在贸易协议的事儿基本也完了，现在在最谷底，哎，这时候高市反而是有一些机会啊。岸田呢上次是这么考虑的，卡泽说高市是一个偏右的政治家，自民党内呢怕高市当选之后影响和其他政党的合作关系，如果是正规的全党选举，他会在第一轮投票中是第一，如果是简易的选举，他会在第一轮投票中获第二，因此高市和小泉是一场激烈角逐的选战。所以呢我跟大康的看法是相反的啊，自民党的光谱是中间偏左，而高市是很偏右的。我可没敢说啊到底谁当选，刚才我可没猜，我只是呢跟大家表明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呢跟高市是比较有共同的很多认知的，我个人是比较支持他的。但你要说党内的话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啊。墨尔本老农说，大康别聊这个了没意思，不要想着他妈天降啊这个劈雷的事儿，都是意淫，恰恰是这种迷信让这个国家的人老想着让老天出手，包括推背图在内。这个我同意了，这个我同意啊。刚才呢我只是想呢把这些东西，它正好有这么多的历史巧合， 我只是告诉大家，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昭示着什么，一定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敢这么说啊。但是呢，我认为啊，还是得敬天啊，还是得尊重人，心里得有个敬畏，我认为这个还是得有了啊，这个还是得有的。危楼啊，76年天降大陨石，唐山大地震，然后三巨头翘辫子，所有超自然现象啊，都能牵强的用现代科学去解释。然而科学越了解的深入，就越相信所谓的迷信，很多大科学家到最后都变成了神学家，包括牛顿啊。如果不存在所谓的迷信，那为何人类几乎所有种族都有信仰，最先进的美国都有信仰，最落后的西非仍然也有信仰啊，这个呢，人的内心它是需要有一个心灵家园，有一个归宿的。好多东西呢，科学解决不了，那我们人个人就更解决不了了。我们面对的无法解释的世界或者是难题就更多了。到那时候呢，我们只能啊退回到我们的心灵家园来获得一些解答，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去我们中国人有四个字嘛，叫敬天法祖。法祖这俩字咱们就先扣下啊。敬天这个，哎，詹姆斯说了，人要有敬畏。我和您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今天呢，只是作为一个文化漫谈，作为一个有趣的这么一些灵异的对应啊，我只是今天把这个都推荐给大家，大家自己体会啊。这个呢，您能体会多少，这我不负责任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